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的网上崇拜，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125篇1至2节，上行之诗。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感谢主，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敬爱的主。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了奥妙的宇宙，为了雄美的山川河流，我们更为了从今时直到永远，围绕着我们 保守看顾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上帝。主啊，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让我们放下世间的缠绕，定睛在你的身上，敞开我们的心扉，用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我们在此要全心全人的敬拜你，歌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我就并不知惧怕，主耶和华。
下面把时间交给志华弟兄。
哦，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一起用起身的方式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面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三十节，第一章第十二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运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畏惧。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事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住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所从前所见的、所看见的、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陈长老。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也是主你复活的第一天，一周的第一天，我们来敬拜，我们来亲近你，乃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也借着我们从宣召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信实。你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这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生命和力量喜乐的，使我们真的是时时感谢称颂赞美你，因为你对古时那些信靠你的人这样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有看见的事很确定，古人也是这样的心，得到神你自己的称许。主啊，借着这些诗歌，让我们负责诗歌的跟我们传讲神话语的都在灵里面有沟通，我们看到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入我的心。我们要唱天上的歌，我们在地上若不认识你，我们只能唱地上的歌，当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就可以唱天上的歌。让今天主你自己的福分临到我们，让我们心清守节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必须圣洁。你说亲近你的，你就必亲近我们，因为诗人这样说，住在至高者之处的就必住在那隐秘者的荫下。我们可以来述说你自己的荣耀，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 都有主你自己的印证、见证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可以做见证，归荣耀给你，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把今天程序从头到尾，还有会员大会一样仰望在主的恩手，求主怜悯，求主施恩，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在元月的十号，也是我在今年第一讲用以腓立比书来跟大家一起来交通。那我上次用的那一段经文是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那我最近在准备的时候，我又在默想思想那一段经文，给我想到保罗确实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保罗确实是一个学习像主耶稣牧养羊群的好牧者。虽然解经家们没有把腓立比书列在教牧书信里面，但是我默想的时候，我可以从保罗身上学到很多功课，也让我在思想准备信息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主日是3月14号，各位还记得吗？3月15号，去年的3月15号，是我们第一次在网上崇拜。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在网上这样的崇拜，都是实体在教会。时间过得实在快，就已经一年了。你我都活在神恩典当中，也让我思想到保罗每一次纪念到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他只有感恩，他只有为他们祷告。我也回想我自己，我对弟兄姐妹的牧会如何呢？过去10年牧会如何呢？确实比不上，确实更谈不上。所以时时我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经文，爱是种，是亏欠，对弟兄姐妹的亏欠，对神的亏欠。那我也感谢主，在多家团契有两个主，除了团契以外，每周都有查经。那有一个团契叫灵修小组，前一阵他们在查使徒行传。真的，若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就不晓得保罗是怎么传福音；若没有使徒行传，我们也就不知道腓立比教会怎么成立。所以读历史书，让我们可以实际了解到这一段书信，这一段信息的背景。我们另外一个主日学也是学旧约历史书，我也听过几次有人说信息量太大，我自己也在回想，假如说旧约历史3言2语就讲完了，那这个历史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假如这历史一听全部都知道了，这内容太简单了。所以我们在不时在微信上，我们看到读经的图表，生命记、利未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读经的图表，这帮助你，更是帮助我明白神在旧约 是神，独一的，在新约是神，也是独一的，在将来是统管万有，也是独一的神。所以在这里，虽然我当时有一些心中说对弟兄姐妹的关怀实在不足，实在很亏欠，也就在过年春节那几天，就收到一位离开我们教会，因为工作的关系到别的地方去的一位肢体来给我们信，说他最近在上一个培训讲座，就要写出在你生命中的 mentor。 他说以前在恩泽教会虽然没有把你们当作我的 mentor， 但是在我心目中，在我的信主中，在你们的关怀中，就是我的 mentor。 虽然讲得很恳切，这话我知道神给我的安慰，虽然我对神说我的牧养是很亏欠，我的爱心是很亏欠，我对弟兄姐妹是很亏欠，可是在他的这封信，在过去一年中，弟兄姐妹体谅我们，多次送食物给我们，我算了一下十几家，有的说不要再买了，还是继续买，所以只有感恩的领受。所以我对弟兄姐妹的亏欠神知道，神用弟兄姐妹爱来报答我。所以我今天虽然前言把上次简单的再重述一下，也让各位可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信息。那我们看到上次我也讲到同心合一，兴旺主福音。所以腓立比教会不但在当初他们建立的时候就与保罗同工，在过去的12年当中，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6章就讲到保罗来到腓立比，到28章就看到保罗已经到罗马的监狱里，腓立比教会永远是与他们与保罗同工，也差派以巴弗提来慰问保罗，来给保罗送教会的爱心，教会的关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奉献，11奉献给教会，这是理所当然，我个人向来都是这样，在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不但金钱方面同心，祷告方面同心，主必垂听。我们除了给教会的11奉献之外，我们个别也不同的宣教士，我们也是经常资助奉献。我们教会对宣教的奉献是我们整个预算的10%。我们的奉献，11奉献之外，我们也对不同机构的奉献。所以有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每次有 newsletter 出来的时候，总会提笔问候几句，我就觉得这很不容易啊。他不是，这个信是发给上百上千的人，可他可以提笔讲几句话，这也就是很宝贵。上次最后一点讲到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长进，那我们看到爱心要长进是要在见识在知识上长进，所以我爱心是有感情的。爱心，腓立比的信徒是有爱心的，因为神爱已经放在他们里面。但是保罗祷告的时候，请听清楚，保罗祷告的时候，他为 腓立比教会说，愿他们的爱心 agape 主的爱怎么样长进呢？在知识和见识上长进。所以爱心要长进不是靠情绪，爱心要长进不是靠气氛，爱心的长进，保罗祷告是靠真知道这里所讲的知识，在以弗所第一章里面讲到同一个字，真知道。这真知道是借助神的话语，借助你生命中去经历的，这叫真知道。当你在话语经历到之后，你就有见识，这见识就可以分别善恶，可以分别是非，分别对错。所以这是上次我们所提到的啊，这简单的几个重点。那今天我们要讲保罗现在在罗马的监狱里，他受刑，他软禁在那里。那有一句节经文就是这样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因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所以保罗被关在这监狱里，是因为他行善为福音的缘故，犹太人的诬告，犹太人的陷害，犹太人的逼迫要杀害，让他要来到罗马来送上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腓立比书也就讲到是一本受苦中喜乐的书信。我愿意那些对圣经很有深度的用几句话语把它描述的很到位的，就如同上次我已经分享过了，腓立比书是个喜乐的书，保罗作监不怕苦，活作全为主基督，一生追求认识主。当我们把这四句话能放在心里，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这四句话都会在腓立比书一二三四都会出现。我们常常会说不要忧虑，凡事靠主，把我们要的告诉神，这是我们熟悉的。可是我们今天要强调说，保罗在受苦的时候，在受冤枉的时候，他如何面对，他如何在监狱里面面对，是今天我们的信息的终点。所以我定的题目叫知行合一，见证基督，让我们所知道的，让我们所行的，唯有一件事，唯独一件事，是见证耶稣基督。若我们知道的跟我们的行的不合一，那我们不可能见证基督，反而会绊倒别人。我们若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我们若绊倒别人，真的宁可不讲，那怎么会成为基督是保罗生活的中心呢？为什么腓立比书会是一本喜乐的书信呢？为什么？我各位看这荧幕就知道，为什么腓立比书会是一本喜乐的书？因为 基督是保罗生活的中心。基督是保罗的生活中心。我们看到保罗是在灵里面释放，他在监狱里面，他的监狱是在罗马的狱营的监狱里面。保罗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什么？看到这是一个机会啊，这没想到的一个机会，而且他在监狱里面。你看《使徒行传》，你就会看到他有足足两年的时间在监狱里面。你我若不知道哪个时候会审判这案件，你会很不耐烦啊。虽然他身在监狱里，身边随时都有狱营的看军人看守，但是他灵里释放，他灵里可以到腓立比教会的关心，他灵里可以为腓立比教会的爱心献上感谢。所以保罗的生活中心因为有基督，有了基督的生命，基督所关怀的成为他的旨趣。我很喜欢英文有一个字 vocation， 这 vocation 也可以说 ambition， 这 vocation 也可以成为一个职业。今天你的职业，我们一般说 profession， 你可以是工程师，你可以是律师，你可以是营养师，你可以是医生，你可以是会计师。This is your profession， 可是你的 vocation 是什么？你的 vocation 是不是见证基督？你的 vocation 若是见证基督，你的志趣，你的关怀，就是基督所关怀的，基督的志趣，基督所爱的。所以保罗灵里受到，身体受到捆绑，灵里是释放。为什么我说他灵里释放呢？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是冤枉的，他不是政治犯，他不是反对罗马的政权要起义，带领人来推翻，他是做一个更高的一个永恒的事情，他带领外邦的信徒跪向基督。犹太人就诬告他把外邦人带进圣殿里面践踏圣殿，污秽圣殿，非杀死他不可。所以他不是政治犯，他也不是民事，因为民事的问题被关注，他完全是传扬基督给外邦人。神的选民是应该负起传福音给外邦人，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民传扬神的主权、神的同在、神的救赎给外邦人。但是神的选民失败了，神的选民没有负起神给他的使命。今天借着保罗传福音给外邦，有外邦人得到福音之后再传，有宣教士再传，来到中国，来到你我。今天福音是神的作为，今天的福音是透过宣教士， 今天的福音是透过主耶稣第一个宣教士，今天的福音是透过十二使徒，今天的福音是透过保罗，今天的福音是透过宣教士，今天的福音更是要透过教会。保罗的身体虽然受困，但是灵里面他是释放的，他不因为受冤屈他就耿耿于怀。头脑上信主的时候，请听清楚，有一天他碰到困难，有一天他们碰到委屈，有一天碰到一个不公平的事情，他会怎么样？会埋怨神。他说，这位神是全能的，可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请听清楚，你带领，你我带领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在知识上而已，要在生命中让他们经历。当他们经历到神的生命，你就可以放心。若是停留在知识里面，有一天他们跌倒，会跌得很惨重。请记住我这句话。所以保罗灵里释放，因为他心中有基督。所以为什么是一个喜乐的书信呢？因为喜乐是因为有基督。我们一般人只会说快乐 happy， 快乐是因为环境而来的，环境顺利，环境得意，环境畅通，环境无阻，你我就快乐。当环境不顺，当环境有危险，你我有基督，你才会喜乐。我再讲一遍，你我的喜乐是依据在基督里面才有的，快乐是依环境而存在的。所以我们看第二段，基督被传开，满得喜乐。保罗在预言里面想也没想到，这预言也就是特种部队，今天我们来说，在美国来说就是陆战队，一般国家说精锐的部队，在当时就是罗马的皇宫里的警卫队，所以他在里面他传福音了。因为在御营里面，根据一些解经家，每六个小时都有一个看守他的精锐的部队跟他在一起。你想想看，这些人跟他在一起一定会问，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怎么会被关的，你是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人们都会很好奇想知道，但是他心中满得释放，他心中满得喜乐，因为他可以为基督来见证，他可以为外邦人不认识这位救主他来见证，他可以见证犹太人怎样的诬告他，可是他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喜乐是福音可以传开。那我们可以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呢？虽然我不把经文打出来，你若真的有心，你就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第十五节怎么说？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好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节里面说，同样是传福音，保罗没有 没有责备这传福音是传错的福音，这两派的人传的福音都是正确的福音。若嫉妒纷争，那些人传的福音是偏离了，这加上一些要守律法才可得救。保罗在这里不会讲下面几句话，他所讲的就会像加拉太书里面所讲，若有人传福音不是保罗所传的，他们就应该受咒诅，他们就应该受诅咒。咒诅，诅咒英文怎么说？英文就很简单了， eternal condemnation， 是永世的被定罪的， eternal condemnation。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点，有的人传福音的动机不纯净，有的人传福音的动机不圣洁，有的人传福音是拉帮结派的，有的人传福音是要加重保罗的苦楚。但是保罗怎么说？那释放的灵在保罗里面怎么说？你看第十八节，你有圣经，你看十八节，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的，或是真心的，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我为此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各位看到吧，欢喜出现两次，这欢喜出现两次是根据什么？欢喜的出现两次是基督被传开了，所以你的喜乐，这欢喜英文就翻成喜乐 rejoice rejoice I will rejoice， 我要喜乐。为什么？因为基督被传开了。假如你我被冤枉关在监里，我们时时都会想怎么样出去，怎么样来见证我的无罪。可保罗可以为信徒祷告，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为罗马的官兵祷告，甚至狱营其他人都可以听到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得救，当有人传福音给他，你喜乐吗？我再问一遍，当某某人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打开心门得到神的救恩，你喜乐吗？你若无动于衷，你若无动于衷，很可怕的。你若无动于衷，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自欺欺人的一件事。你若喜乐，表示你是在基督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基督所关心的也是保罗所关心的，基督所关心的也是信徒你我所要关心的。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所关心的呢？神没有差派天使来传福音，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神没有差派天使，天使也不晓得如何传福音，天使只能见证有罪的人因为被福音成为神的儿女，天使只能见证看见原来被罪捆绑的人因为福音 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得释放，成为神的儿女，天使不能传福音，所以基督来传福音。基督是从天上来到最终罪人当中，这神的作为。罪人是要去找神，不可能找到。罪人在罪中没有办法找到神，只有神来到罪人当中来传讲，人才可以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基督所关心的成为信徒的关系。那在这里我讲一个见证，因为我每次讲到我都会安静一段时间，会想到过去我的一些生活，我的经历。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师。我记得在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因为这个我还很小，后来我听他讲道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在我六七岁，就是1956年那个时候，因为他是牧师，所以要传福音给还没有听过的人，要传福音给陌生人。所以当时在阳光就来了一个人，在他的信息当中，他就跟他接触，传福音给他。没想到这个人后来被缅甸的政府抓住了，抓住拷问他的时候，因为他是有鸦片，抽鸦片的，就拷问他。拷问他的时候，怎么拷问？你在仰光认识谁？哦，这一下他会说谁？他会说我认识陈淑荣牧师。其实我父亲是要传福音给他，不是有任何鸦片就来往之类的。他我认识陈淑荣牧师，不得了，我父亲就被抓去审问了。后面还有故事。所以被审问之前先关在看守所里面，在看守所里面刚好有两对兄弟，这两对兄弟都是打鱼的。那我父亲被关在看守所里面，他就对这两个兄弟传福音。他说你们都是两个兄弟，圣经中也有两个兄弟，彼得和雅各，雅各，彼得和雅，不，彼得和安德烈，对不起，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也是打鱼的，但是因为主耶稣的呼召成为神的门徒。在这里顺便带一句，我们中国人一些文化习俗跟犹太人很像，我们中国人会尊师重道，尊重年长的。所以彼得和雅安德烈谁大，叫按照中国的，你去看英文 brother， 看中文圣经兄弟，谁大，通常大的会排在上面。你看圣经会说彼得和安德烈，所以我们就知道彼得是哥哥，安德烈是弟弟。再来另外一对，雅各和约翰，谁年纪大？假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犹太人也是如此，雅各大，约翰小。OK， 这个是题外话。 所以就传福音给他。后来我当然我父亲被释放，就要上法庭。这还没了，因为就在黑名单里面就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跟台湾开始要有好关系。那我那个时候小队小的时候对政治毫无知识，可是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刘少奇，另外一个是周恩来，这两个人在我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就听到。为什么听到？每当他们要来之前，前一个礼拜我父亲就要被关进去，被关在哪里不晓得，他们来了可能几天，一坐飞机的时候就被放出来。所以在我幼小的心里，像蒋中正了什么蒋介石这些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小的时候我就哦，周恩来要来，所以我父亲被关。哦，刘少奇要来，哦，我父亲又被关。所以每年总要有一次，最多两次。就在那前后六七年的时候，总是要被关，要被关，被放出来。若是不是神的呼召，早就我为了传福音，今天惹上这个祸。所以传福音，神的呼召一定有神的试炼来到，不是我口里说、哦、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一定有试炼来到来印证。假如我父亲说我不做了也可以，因为他是北师大毕业的，在当时要进入北师大，北平师范大学，在1930年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被传开就喜乐，你我是否有同样的这样的生命？下面一段我们来看，无论生死都为着基督。当我们看到第十九节的时候，第十九节这里彼得要对腓立比的信徒来说，我要你们知道啊，十九节说，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主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为保罗祷告。保罗这里讲了一句话，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灵的供应或是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得救我以前也讲过，在圣经里面讲到得救的时候，多半讲到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被拯救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得救。同样这个得救也可以讲到你在穷途末了经济困境的时候有人帮助你一把，这可以算也可以说得救。或是你生了重病得到医治，也是同样一个字，得救。所以我们就来看这句话，这得救是什么得救呢？是保罗还没有得救呢？要他们来祷告，要基督的灵的帮助，才真的会得救吗？或是是要得到从监狱里面得释放呢？那我们就要看这前后文。那从我的 领受我的学习，从不同的解经家都有两种的解释，这两种我都可以接受。第一种解释就是他在监狱里面要得救，终必叫我得救，会得到释放。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要得到释放，得到不再被控告。另外一个得救，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在二十节里面会讲到，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也就是说，保罗已经有把握了，他在主的救恩里面有把握了。为什么？他可以说，无论是如何，是生或是死，总是基督在我身上可以彰显出来。他有把握，有这样的救恩。所以我这两者我都可以，从监狱里的角度来看，他可以得到释放。从保罗后面所讲到，他活着的目的是为彰显基督，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我也可以同意。因为神的救恩在他里面，他已有保证，已经深信。因为他说，若今天不在世上，他就可以与基督同在，那是好得无比。在这一段里面，你仔细看，有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里面怎么说。若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信徒必然会显出基督的品质出来。我再讲一遍，我们若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必定会显明出基督的美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是要陷害保罗的，有的人是要抵挡保罗的，那些有的人是要惊吓保罗的，在这一段里面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受人无故的抵挡，无故的远离，无故的对我们疏远，这必然的事情的。保罗当时若是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不会免疫的，同样的。所以保罗说，无论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益处是什么？有翻译说，我死了就得着了，救恩的成就成全了。我们的救恩的成全是在我们一生中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那是救恩的成全的。我希望弟兄姐妹，我再来几次讲到，我都会用腓立比书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跟各位一起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所学到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给朋友的时候，因为基督生命的流露是让那些抵挡神福音的人同样会对我们有敌意，同样会对我们有生疏，同样会对我们远离，这必然的。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必然会影响别人，是什么呢？或是友善，或是敌意，都会影响我们。所以在我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 两件事情。这礼拜前天，我们上了这环球圣经公会的专题讲座，在后面就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什么事呢？讲到这个义和团变乱了、动乱的时候，也就1900年的时候，将近有189个宣教士在那个时候宣道。那个时候满清末了的时候，凡是对外来的宣教、外来的洋人都是有敌意的，连宣教士也遭殃。内地会的人的宣教士有79个人殉道，若没有人殉道，又若没有人为基督的缘故，基督的福音不会传开的。虽然是冤枉的，但是在神里面蒙神纪念的。我们今天可能承受不了这样，是神所纪念。各位还记得吗？曾经有一段影片叫 End of the Spear， 中文好像是翻译成为丛林中的凯歌。在1950几年的时候，不到60年前，有五个美国的宣教士就到南美洲丛林里面，在厄瓜多尔的丛林里面，有一族人还居住在石器时代那样的一个背景，那认知里面，石人的这种族里面，这五个年轻宣教士准备了几年到里面要去传福音，但是五个都丧命了，五个都被他们用矛刺死丧命，他们手中都有枪可以自卫，他们并没有。但是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弟出来。后来杀死这宣教士中的一位，借着去世的宣教士的妻子寡妇，带着这个信主的宣这土著来到福音大会做见证。你可想而知，一个吃人的土著因为宣教士的丧命回转过来，可以在福音大会中做见证，这是神的作为。今天信息是知行合一，见证基督。我愿意很快的重复一下，我们若有基督的生命，基督所关心的、基督所关怀的，成为你我所关怀的。第二，我们若有基督的生命，若有人接受了基督，我们同样会欢欢喜喜的。第三，我们若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对别人是会有影响。怎么知道是敌意、是友善、是爱或是恨？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我最近今年有没有对福音的朋友做见证呢？我曾经听过一位姐妹说，哦， 我跟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最近谈什么事的时候，才知道她是基督徒。从来她都不跟我讲她是基督徒，我才知道。这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你我生活在工作，在单位，在朋友，不信的朋友当中，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吗？若他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有一天他在地狱里，他会怎么说？你多年是我的朋友，你为何不向我传讲基督福音？你是为基督做见证吗？所以最近我偶尔都会收到麦总传道书局的一些 moment 上所写的，当然原文英文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把它翻译出来的放在这一 PPT 上。他写的近前信仰的每一个真正的标记都是第一世纪近前的再现。那在这里我就想怎么让帮助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是近前。假如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怎么解释近前，我一个简单的提示，你若有更好的也可以让我知道。近前英文就是 godly， 这形容词是形容什么 ？God，ly 就是 godly， 就是神在你身上可以看出你是属神的人吗？神在你身上可以看出你是见证基督的吗？保罗就是那一位，所以这里当然我没有看这本书。说第一世纪近前的再现，第一世纪是谁？十二使徒。第一世纪就是保罗本身近前的再现。你要让人知道你是近前，人就要先看你是否可以见证基督在你身上，基督在你的生活身上。所以今天我祷告之后会有一首回应诗歌，主活在我心。你怎么知道主活在你心呢？你怎么知道主活在你心？当你有近前，从人别人从你身上可以看出基督，基督就是活在我心。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腓立比书。透过这本书，我们也是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分享，慢慢的见证，慢慢的经历，使我们的眼睛可以打开，让我们认识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宝贵，是我们生命的秘诀，是我们的一切。因为你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见证，就可以热爱福音，就可以热爱人们得救，就可以惧怕他们下在阴间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你为什么没有传福音给我？你的子女若还没有信主，若他们有一天下在监狱里面，他们会说，我的父，我的母，我的兄，我的姐，弟妹，为什么没有传福音给我？求主感动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感谢都归给主，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首诗歌是 用粤语唱的。我选这首诗歌是因为有上千人的唱，所以更感动我。虽然是粤语，但是有字幕，你我都可以同感一领。下面时间给领会
谢谢长老今天的正道，也求神纪念他在我们教会多年的侍奉和摆上。那我们现在欢迎新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您是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参加崇拜的，我们愿意来认识你。若是有的话，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没有的话，我们进入那个感恩和代祷事项。感恩代祷事项，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是诗人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弥迦书六章八节。那我们这个礼拜三月十九号有我们教会今年的第二次牧长执事会的会议，请为牧长执事会代祷，求神保守教会同工们在众多事工上有合一的灵。然后我们也求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也继续为这个整个全球的疫情祷告。还有我们也继续求神带领我们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为这个事情祷告。好，我们下面是今天报告事项。今天报告事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崇拜结束以后，我们有今年的会员大会，然后我们就将需要更新的会上的一些关条款进行表决，我们请会员们留步参加。然后我们如果有教会里有想成为会员的弟兄姐妹，请与刘牧师联系。那么今天的主日学或真理召集班暂停一次。下面是这个月的二月份的奉献的数目，请大家可以留意。然后我们三月份点数奉献的时间是三月底，3月31号，请大家将奉献寄到我们教会的邮箱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加州95662，支票 title 是写 AGCC。好，我们今天报告事项都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接受从上帝神那里来赐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的救恩、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